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那圣诞之后就是新年，在讲了两个专题信息之后，我们今天再次回到罗马书的正道系列。时间可能稍微有点久啊，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前几次讲到的内容。那在罗马书一开始，一章的1到7节讲到的是整个福音的展开，一开始就给我们展示了说整个书卷它的核心就是福音，而福音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接着8节到17节讲到福音的荣耀，而福音荣耀有3个标记：第一个，你为从他人身上看到福音的见证而感恩；第二，你为会因为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而感到亏欠；第三，你为你自己亲身看到并经历到福音的大能和神的义而感到骄傲。然后就开始进入了正文，1章的18节到3章的20节，整个是福音之外。那在福音之外，就是罪、律法和死，而我们所有的人在认识主之前，其实都是落在福音之外。我们受着律法的辖制、罪的奴役，并落在神的愤怒和审判之下。而到3章21到31，这是整个罗马书的一个中心，也是福音的核心，就是让所有落在黑暗当中的人看到了曙光，就是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叫人可以因信称义。接着第4章，就是从历史当中，我们看到犹太人的先祖亚伯拉罕，他在没有指望的时候，仍然有指望，仍然相信神。他是我们所有人，包括外邦人在内的所有人，因信称义的榜样。而到十五章，到第5章1到12节，讲到这些我们所有的因信称义的人，我们与神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关系，我们是不仅是与神和好，而且以神为乐，然后紧接着5章的12节1至到6章结束，我连续讲了3篇道，分别是死有亚当生借基督，然后是对罪死向神活，然后就是从罪奴到义仆，3堂信息都是来探讨我们基督徒如何面对罪的问题。那谈论完，就是说我们基督徒面对罪的问题之后呢，我们来处理另外一个也十分棘手的问题，就是我们基督徒如何面对律法。有的基督徒呢认为，福音来了，律法已经被废掉了，那这个就有可能将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而会陷入一种无律主义和纵欲的这种泥沼。这是一种极端，另一个极端呢是，有些基督徒认为，我仍然要去严苛守律法，想要通过遵守律法和严苛的宗教行为来称义，得神的喜悦。这样的话就落入了律法主义的这个桎梏，不仅我们的灵命会枯竭，人会变得愤世嫉俗，你会发现这些跟耶稣的柔和谦卑的性情是不一致的，而且最严重的是，它会让人律法主义，它的问题在于它在宗教上会变得假冒伪善。这两种极端，无论是纵欲的无律主义，还是伪善的律法主义，你会发现其实都跟我们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不相称的，这是福音的敌人。那我们今天就再次回到保罗的教导，我们来进入福音，来看我们基督徒该如何面对律法。我会分2次来讲。那今天呢，要讲的是脱离律法归属基督。今天的经文出自罗马书的7章1至6节。可以的话，请你与我一起来诵读神的话。我们一起，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 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照着心灵的新样，不照着遗文的旧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也祈求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来进入你的真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这段经文非常短啊，那一开始他就上来就讲到这个律法的它的局限，然后紧接着呢是以婚姻为例来说明这一点，那最后呢他是将这个基督徒与律法的关系来做一个应用，并且进一步来推论就是基督徒跟基督的一个关系。这里面就是讲了三个部分，第一个是陈述 statement， 然后是例证 illustration， 然后是讲到一个应用 application。 那这个重点我会放在这个应用方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里面，首先它是一个陈述，来陈述律法的局限。经文说，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这是律法的局限，律法它管人只有在人活着的时候才能管到人，如果人死了，律法就对这个人其实是失效的，这个应该比较容易明白。那这个其实来自于，就是律法管人是在活着，这个其实是来自于犹太的一个格言呢。犹太的拉比 John 他是这样说，他说当一个人死了，他就从律法和命令中脱离了。美国也有一句老话，据说是富兰克林说，他怎么说，他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死亡和税是逃不掉的。还有人说啊，调侃说，你可以不过春节，可以不过圣诞，但每年4月15号的纳税节是你想躲也躲不过去的。这其实也是提醒弟兄姊妹，现在是税季啊，我们要如实来去报税，否则山姆大叔就要来找你麻烦。当然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有更高的要求，我们是我们在这个地上生活，这是我们见证的一部分。那这里面提到了这个律法，律法是指什么呢？罗马人的外邦律法吗？其实你看上下文的话，你会知道这里面其实讲的就是旧约的摩西律法。犹太人后世的拉比他将摩西律法然后总结起来，总结了613条诫命，其中呢关于这个训令就是要做什么248条，禁令就是不要做什么365条。而这613条诫命呢，可以说是涵盖了犹太人跟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如何看待摩西五经如何看待圣殿、祭司、洁净礼、食物律、节期、社会、社交、家庭、耕种、商业，可以说是涉及了犹太人他整个宗教生活、家庭方方面面。可以说整个犹太教可以说它是一个用律法来去构建了他们整个犹太人的一个信仰生活。保罗这里面说，他说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他到底在讲谁呀？是只是对那些血缘上是犹太人说的吗？还是只是限于信主的犹太人？那他包不包括信主的外邦人呢？从上下文来看，因为他下面会说在律法上死归属基督，我们看到其实保罗的教导的对象是所有基督徒，包括外邦的基督徒，也包括犹太的基督徒。犹太的基督徒当然是非常熟悉摩西律法的，因为那个时候我想新约还没有成书，他们讲到的圣经其实就是旧约圣经。 而那些就是这些外邦的基督徒呢，他要知道他们是住在罗马帝国的首都，而那里面有相当数目的这个就是散居的犹太人，有他们的会堂，所以这些人是很有机会来跟这些犹太人接触的。而且不少这些就是外邦的基督徒，可能他们在接受耶稣基督之前，他们就是那些敬畏神的那些外邦人，还有可能甚至他们可能是已经归信犹太教的外邦人，所以摩西律法对他们来说并不陌生。尽管呢，这些基督徒不管是犹太的基督徒还是外邦的基督徒，他们是很熟悉摩西律法的，可是他们却不知道怎么处理。怎么调和摩西律法跟他们基督信仰的一个关系？比方说，在罗马书的14章，那当时的罗马教会就因为当时的罗马的教会要不要过这些犹太人的节期，比方说逾越节啊，还有要不要吃食物是按照犹太人的那个食物律。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是严格遵照他们的食物律，现在叫 kosher food。如果你去超市能够看到，就是要不要遵守他们的犹太的节期。还有遵守他们的 kosher 这个食物律，就产生了很大的纷争在罗马教会。但是保罗呢，他在前面的经文其实已经提到了说，神的意已经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也就是说，律法并不能让人通过遵守律让人通过遵守律法来得到神的意，而且他还进一步指出说，律法不仅让人不能在神面前称义，而且律法没有办法组织人继续去犯罪，而且更进一步说，律法还叫罪显多。5章20节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也就是说，律法不仅不能阻止人犯罪，反而激发人更多的去犯罪。我们想一想，如果你看到一个标志，告诉你这个东西不要踩，不要拿。你的冲动是什么？我想要拿一下，我想踩过去看看。你会发现，它不见得是这个法律的问题，是我们人心的一个问题。律法不能叫人称义，不能帮助人对付罪，而且更严重的，律法的问题是什么？律法很有可能，如果对律法有错误的理解，就是律法很有可能让基督徒像犹太人一样。从用律法来去构建他们的信仰生活，将基督教的信仰变成一个律法主义的宗教，而这个不仅是保罗的时代，对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一个及时的提醒。因为律法主义它就好像一个幽灵一样，它如影随形。律法主义其实它不在于人对于神的话语追求，或者对律法的钻研，其实这个是好的，圣经也是。也是鼓励的。律法主义的问题是在于，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它让你有一种幻想，就是觉得我可以通过遵行律法，我通过可以靠自己来去追求宗教上的义，来去得神的喜悦。而这种试探，其实在任何的时代都是存在的。3年前，我在福音联盟上看到一篇文章啊。他讲到一个20世纪最可以说是最伟大的一个神学家，讲到他的个人生活。他当时呢，当他的跟他的妻子没有离婚的情况下，他跟他的秘书，发生了关系，而且呢是让他的秘书住到了他们的家里。那后来呢，他后来写了一篇文章，他来为他这个不道德的关系来做辩护。他这么说。他说："这不应该是魔鬼的作为，他一定有其积极的意义和权利。我们哦不，哦不是，我只说我自己，我爱你。当然，这个你不是说的他妻子哦，他说的是他的第三者。我没有办法停止去爱你。其实我想不只是这个人，其实我发现这个试探其实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有存在的这种试探。"就是说，当我们越去明白神的话语，越去钻研神的律法的话，其实我们有一种试探，就是说，我们尝试用神学化我们的罪，去合理化我们当中的软弱。通常我 我发现在很多的例子，比方说一个肢体他在犯罪，当你去提醒他的时候，通常遇到的是什么？你怎么这么没有爱心？当一个童工犯罪，教会要对他实行教会惩戒的时候，他会到处说什么呀？教会在逼迫他。好多人也跟我分享说，他们通常在半夜或者凌晨，有一些很属灵的人跟他发十几条、20几条的圣经，各种的属灵的资源，然后去提醒他，他会怎么说？他振振有词说，他在传福音，在为真理来做见证。箴言怎么说？说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算是咒诅他。弟兄姊妹，我们不能以我们这种以为站在真理的这个制高点，然后做很多这种不合时宜的。其实你会发现，我们要经常的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要特别谨慎。这不只是那一位神员，其实也是我，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试探。我们要谨慎，我们用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的外壳，而不愿意对付我们老我的生命。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神的话语，不是用来医治我们软弱的、我们不堪的灵魂，而是用这个来为我们的犯罪，甚至为我们攻击别人来做借口。这是我们要特别谨慎的，这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为了更好的说明这个律法的局限，保罗在里面特别以婚姻为例证。这里边说，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这里面讲了一个婚姻呢。就是以婚姻为例，就是讲到是结了婚的这个夫妻双方都有这个律法是约束的，这种关系是排外的，只有是夫妻双方的在这个婚姻当中。但是这种规范也是有它的局限的，就是说当配偶双方都活着的时候，这个婚姻法在这个双方才是有用的。如果一方过世，那活着的一方他其实就不再受这个婚姻法的约束了。如果双方都活着，妻子在她丈夫还活着的时候跟了别的男人，那这个她就是违反了婚姻法，她会被称为淫妇。如果相反，如果是个妻子，她在丈夫死以后，她再跟了别的男人，她就不算违背婚姻法，她也不能被称为淫妇，因为她前面的那段婚姻随着丈夫的过世已经结束了。严格的说来，其实这个你会看到，这个跟刚才的那个原则其实稍微有点不一样啊。因为丈夫死了，可能我们比较容易明白说，丈夫死了，那他这个丈夫死去的丈夫，他脱离了这个婚姻法的约束，对不对？可是这里面却说什么？说丈夫死了，妻子就从这个律法，从这个婚姻的约束当中脱离了。因为随着丈夫的过世啊，他这个婚姻，前面的这段婚姻也就结束了。这段看似他是在讲婚姻，但是他的重点不是在讲基督徒的婚姻或者再婚的问题，而是从这里面婚姻法对夫妻双方的一个约束，包括释放，来引出这个律法对基督徒的约束和释放。我们下面就来看，将这个律法的约束和限制，特别是在婚姻关系当中的这个原则，来运用在我们基督徒跟律法的关系，我们基督徒跟基督的一个关系上面，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一个重点。那我们下面就来看第三个方面，就是整个的关于前面两点的一个应用，就是我们基督徒是已经脱离了律法的限制，而且可以自由的归属基督。这里经文说：“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也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首先，这里面是对一节的一个应用，就是死亡使律法对人的管辖失败的一个原则的应用。就是基督徒啊，我们是借着基督的身体，其实就是讲到基督的死。我们基督徒是借着基督的死，我们便 也死了，就不再受律法的约束。然后呢，他是保罗在这里面很有创意的将这个婚姻的约束和释放这个原则来应用在这里面。我们基督徒在信主之前，其实我们跟律法的关系有点像那个婚姻的关系，而且这种约束是很强的，想要脱离这个律法只有死掉，只有死亡才能解除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就是人跟律法的一个关系。一方面呢，可是这里并没有说我们基督就是人跟律法到底谁是妻子谁是丈夫。一方面呢，我们是作为丈夫，而律法有点像是我们的妻子，我们的死会使这个律法失效，最终能够脱离这个律法的束缚。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从作为妻子，因着前夫或者是律法的死亡，我们与律法的这一段婚姻关系就结束了，我们再可以自由地归属别人。这里面别人就是指的基督。可能不太容易明白有三点我会下面细说呀。第一个就是我们是如何死的，第二个我们是如何脱离律法的，第三个我们又是如何归属基督的。而且这三个点其实是环环相扣的。第一点就是我们基督徒是借着基督的死而死，律法对所有的人呢、对所有的人管辖是如此之深，唯有死亡方可破除。基督的身体在这里其实指的就是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被钉和死亡。我们基督徒接受基督，我们不只是接受了基督他代赎性的死，以及基督的死给我们带来一切的好处，比如赦罪，我们接受基督还必须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基督的死里面也死了。我们就像我们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圣诞节的受洗，受洗最基本的含义就是说我们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复活，就是我们要在死上与基督联合。彭霍菲尔他在这个做门徒的代价他这样讲，他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做门徒，他是呼召人来死的。这种死可能像最初的门徒一样要离开家庭工作来跟随他，也可能像马丁路德之死一样，他必须离开修道院跑到世界上。但每一次都是同样的死，死在耶稣基督里，在他的宣召下致死劳我。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做主的门徒，不只是参加侍奉，或者说给教会奉献金钱而已。因为你不做门徒，你依然可以做侍奉，你依然可以奉献，而且这些还会让你感觉很良好。但是做门徒，他最首要的是什么？是在基督里死去。如果没有先在基督里死去的话，我们的侍奉，你会发现我们侍奉的越多，我们的自我就越膨胀，我们徒增很多属灵的骄傲，而这些都是与跟随耶稣做门徒背道而驰的。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在爱中建造主的门徒，这其实是回应了主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就是呼召我们首先要在基督里面死去，然后我们才有可能被主使用来去让其他人来做主的门徒。这是第一个，基督徒是借着基督的死而死。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有在基督里死吗？还只是我们只是做更多的事，只是欣赏一些基督教美好的教导？第二个方面，就是在基督里死的人才能对律法死。律法跟我们的关系犹如婚姻，坚不可摧，唯有死亡方可解除。有人这样说，说其实人类有三座大山压在我们的肩头上，是什么呀？罪、死和律法。而唯有耶稣基督才能来推翻这三座大山，不是某某党啊。基督他在这里，他以自己的身体为完美无瑕的祭物， 而且一次永远的有功效，献给神，替我们承担了罪的刑罚，赦免了我们的罪债，除去了我们的罪疚，洁净了我们的良心，这是处理了罪。而且呢，基督以他的死和复活彻底打败了我们人类最后的也是最顽固的敌人，就是死亡，将我们从死亡的奴役下释放。基督他不，这是处理了死，基督他不仅处理了罪，处理了死，他也解除了律法对人的这种捆绑。因为基督他自己是生在律法之下，他过着从律法来说是无罪的生活，他成全了律法。而且他在加拉太书说，借着基督的死，把所有的在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这里面说，那些死的人其实就是脱离了罪，也只有死的人才有真正的可能脱离罪。而且罪、死和律法这三个其实是很密切相关的。在哥林多前书15:56说，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但是基督借着他的十字架彻底打败了人类的三大敌人。我们基督徒与基督同死的时候，我们才能不惧死亡，才能迎接新生。我们唯有基督徒，唯有与基督同死，我们才能脱离罪来活出义。我们基督徒唯有与基督同死，才能真正的脱离律法，活出自由。除此之外并无他法。我发现我们基督徒通常面对的挣扎是什么？我们很想在基督以外去寻找唯有基督才能给我们提供的自由，提供的新生，提供的医治。这是第二点。第三点，重获自由的基督徒归属基督。基督徒归属基督跟前面讲到的说那个脱离丈夫的妻子归属别人，其实他用的是一个词。归属是什么呀？归属强调的是一种亲密关系啊，其实是在这里面是指婚姻的。也就是说，基督徒就是已经在基督里死的人，那与这个律法的这个婚姻关系已经结束了，现在呢是可以自由的来与基督进入新的关系，来归属基督。也就是说，基督徒跟基督的关系其实有点类似于一个婚姻的关系。那对于在基督里死的人呢，他就不会再惧怕死亡，成为 死的奴隶，也不愿意再让罪继续做王，然后来做罪奴，也不再愿意被这个律法来约束，做律法的妻子，而是被福音或者说被圣灵重生的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既然是已经在基督里死的人，我们是在圣灵里面获得新生的一个新生命的人，我们就需要有一个敬畏神胜于畏死，宁死也不向罪降服。而且我们既然委身了基督做心腹，就不要再回头去找那一个不断的虐待你的那个前夫，那个就是律法。有的人真的会这样做啊。基督他是从死里复活的基督，我们基督徒也应当像基督一样有着一个复活的生命啊。有一个弟兄他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他说，我们真要做基督徒，就得跟基督死一回。哇，我当时听了是很震撼的。那个弟兄，我感谢主，真的，我看认识他好多年，我看他的生命，包括他的家庭，我真的是看到他们那种生命是很不一样的生命。不过呢，我也想补充一下，我们真要做基督徒，不仅要跟基督死一回，要跟着基督活一回。为什么这里面讲到脱离律法归属基督对我们来说这么重要呢？我们知道俄国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他开头他就写到，他说，大家可能都很熟啊，幸福的家庭每每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苦情。那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这个归属律法的家庭和归属基督的家庭有何不同。这下面两节经文要讲，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归属律法的家庭，说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出死亡的果子。这里面的讲的肉体不是指我们这个物质的一个身体哦，它是指我们在信主前那些尚未在基督里死的那个我。那个时候我们是落在罪的权势之下，我们被这个想要去不断犯罪的这种欲望掌控，我们就是属于肉体。当你只要属于肉体，你一定是与这个律法结合的，而律法和肉体的结合生出的是什么呢？就是罪，罪的结局其实就是死，这是这个经文的意思。我们下面再来看属于基督的家庭，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样式，不按着遗文的旧样。我们基督徒因着基督的死，我们在律法上其实是已经死了的人，因此呢，我们可以自由地来归属基督。我刚才不断地强调说，我们基督徒跟基督关系其实就是一种婚姻关系的结合，而基督是丈夫，基督徒是妻子，妻子顺服丈夫，顺服自己新的丈夫，而不是重新回去你的前夫，就是律法。我们不仅是属于基督，我们也侍奉基督。不过我们侍奉基督不是按照以前的在那种虐待关系当中的一种服侍的模式，而是在一种阿嘎佩的爱关系当中的服侍的模式。因为在旧的模式当中，就是按照律法的模式，我们会靠着自己去遵照这个律法的每一个条文，而新的模式呢，这是按照圣灵来去生活，来去做讨主喜悦的服侍。不管你如果看旧约，基本上你看到整个以色列民族，还是甚至每一个属灵的伟人，他们其实都失败了，没有，就是说他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来去遵守律法的。包括我从我们的经历，我们也知道这一点，所以神给了我们一种新的侍奉的模式。新的侍奉的模式是什么呢？圣灵，就是圣灵。我们来看一下基督，基督的诞生和基督的复活其实都离不开圣灵。那我们基督徒的重生，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也绝对离不开圣灵。耶稣的他的诞生，他说什么是圣灵感孕，对不对？这是那个使徒信经说的。罗马书一开始就是说，按照圣善的灵，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基督的复活也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在基督的死里面已经死的人，我们要复生，我们有新生，也绝对离不开圣灵的。在约翰福音与尼哥底母谈重生，基督徒的重生也是圣灵的作为。如果我们基督徒生活如果没有圣灵的话，我们想要靠自己，你会发现我们又重新回到了律法的模式当中，只会不断的失败。没有圣灵，其实我们就是活在肉体当中，活在律法之下，我们只会不断的结出死的果子。唯有降服圣灵，被圣灵充满，我们才能活出新生。什么叫做圣灵充满呢？我们大概都听过圣灵充满，最简单的定义就是受圣灵管理，从圣灵得力。我在想啊，如果没有圣灵，可能我们根本都没有办法明白神的爱。因为罗马书五章五节说，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很多人都常常说我缺乏爱，我这个爱不够。可是你要知道，这个爱是靠你自己是没有办法来的，这个爱是圣灵给的。这种爱只有你认识了圣灵，圣灵在你里面作为的时候，你才能够明白神对你的爱，你的心灵，你的破碎的心灵才有可能在神的爱的完全当中被医治。你只有先被神的爱浸泡充满，你才能去爱别人。一个没有经过爱的人，他是没有办法去爱别人的。因为否则的话，这个爱对你来说只是让你去做，你做不成了，只会让你内疚。可是这种爱是在圣灵里面的， 是当圣灵充满，让你知道耶稣的爱长阔深高。这种爱是能够让你去爱你的仇敌，这种爱能够让你与你的过去去和解，能够让你跟你很难相处的人能够去一起同工。这都离不开圣灵。最近新闻上特别火的是什么？我们有人说我们已经进入了 AI 时代，就是人工智能时代。我看到一个 Christian Satire， 就是巴比伦 B， 就是一家人在祷告，说谁来带领大家祷告，大家都在等，没有人要祷告。Alexa 就说 ，Alexa 就主动提供说，我来带领你们祷告。Alexa 大家知道是那个是一个智慧音箱嘛，就是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智能的时代。现在最近一天最火的是什么？有一个叫做 OpenAI 的公司，ChatGPT， 大家估计好多人都在看。这个软件呢，这是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对话的一个软件。推出2个月之内，用户达到了1亿。TikTok 前一段时间，这才多久 ？TikTok 最火的时候，它花了9个月的时间才达到1亿的用户。而前面的像脸书，它可能花了好几年才达到1亿。也就是说，你会看到这个科技它的一个进展。那这个 ChatGPT 呢？它是很智能的，它可以很快速的生出文章，它可以按照你的命令来给你写一部小说，可以按照你的命令给你编一个程序。据说有一个学校，有一个老师在做测试，让学生写论文，然后让这个 AI 也做了一个论文，结果那个 AI 写的论文是得了最高分。好多人看到的时候，我们都说我会不会失业？因为几天前我周薇还有朱巧两个秘书我们在谈，哎呀，我们的工作会不会失业？是不是以后这个 AI 会替代我们的工作？我在想，是不是我们牧师也会失业？就是说，我还真做了一下。当时是圣诞节，我说请他来讲一篇关于圣诞节的信息，他真的就很快的给我生成一篇圣诞节的一个信息，我看的还挺好的。那个时候我拿给那个龙牧师是他在来那个圣诞节讲道之前，他看了以后，他说，哎，张牧师，我不用去了，这个 AI 可以讲道。他说直到他看到有一点，他说Jesus is regarded as a savior， 大家明白了，就是说他被视为救主。你没发现他神学不正确吗？就是说他关于神学还有很多其实他是没有办法处理的啊。然后我们在继续聊的时候周薇讲了一句特别有智慧的话，他说呀，他这个可能是讲的很好的信息，因为他基本上是个数据库嘛，他可以搜索各种的东西，然后组合生成一个最优的东西。但是周薇说他没有圣灵充满的。弟兄姊妹，我们生活的科技可能是不断在进步的，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这个是好的，这种科技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这个我们的工作生活的形态。很多人失业的同时也有很多新的工作被产生，可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让那个 Alexa 来为我们祷告，我们也不可能让人工智能来真正的来让我们学习彼此相爱和饶恕，我们更没有办法这种 AI 来替代圣灵，来去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都离不开圣灵。今天只是开始讲到圣灵，到第8章我会更多的来讲到圣灵。那今天的信息呢，稍微总结一下，就是一开始一个陈述了律法的局限，然后讲到这个立证，婚姻的立证，最后呢是讲到脱离律法归属基督，而这个关键就是圣灵。我也鼓励弟兄姊妹可以多去看圣经，然后思想为这个事情祷告，我们有更多的关于圣灵方面的教导，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们感恩你将你的儿子耶稣赐给我们，为我们死。我们也在耶稣基督的死里面死了，我们也唯有在耶稣基督的死里面死了，我们才能脱离罪，脱离死，脱离律法。主啊，我们也感谢你将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服侍不是照着我们自己靠自己的力量遵着律法去服侍，而是靠着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来顺着圣灵去行事，来去侍奉。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